事。咁話說咧，曾經就有一班嘅探險家，佢哋咧喺一個位於中東嘅山窿裏邊咧，就發現咗一棵生長得極其茂盛嘅樹。一棵樹竟然能夠喺一個山洞裏邊咧生長得咁茂盛咧，就令到呢班嘅探險家覺得好奇怪。咁慢慢咧，呢個消息就流傳出去市面嘅裏邊，咁啊吸引咗好多唔同專業嘅人士，好多嘅專家都爭相趕嚟呢個山窿裏邊咧，去睇下呢棵嘅奇樹。咁第一位嘅專家咧，佢就趕到現場，佢嚟到山窿嘅門口，大家咧一定估唔到咧，佢係做啲乜嘢嘅行業噶啦，因為今日比較少啲，佢係一個嘅木匠嚟嘅。當呢個木匠去見到呢棵奇樹嘅時候，佢立即就嘆息。他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你要这样去戏弄我呢？于是他悠悠愁愁地又走了。原来这棵树是一棵的松树。这个木匠本来满心欢喜地希望找到一些精细的木材去制作一个很精美的雕刻。可惜这个是一棵的松树。松树太多的枝节就令到它不适合去雕刻。于是这个木匠只好就是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山洞。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第二位的专家就来到了。这位专家来到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工具箱里面拿出那个他成日都用的一个工具，是一个的放大镜。他拿着这个放大镜，他就在这棵树的附近周围去照一下，这里看一看，那里望一望，这样。原来他是一位的生物学家。当他知道在一个山洞里面有一棵树能够这样去生长的时候，他就在猜想会不会在这棵树一个这么独特的生长环境底下，它可以找到一些新奇的物种，一些离奇的生物这样。于是它就在一个树的旁边周围去观察，它其实忽略了那棵树的本身。就在找的时候，第三个的专家就来到了。这个专家呢是一个的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学家他花了一些时间去观察下这个环境。之后呢他又拍了一些照片。跟住佢就攞咗啲样本，即刻就走咗。原来咧，佢系赶翻去实验室嘅里边去进行一个叫做碳十四嘅化验。咁呢个碳十四嘅化验咧，就系目的希望揾到呢棵树嘅生长年份。咁虽然咧，我哋唔知道点解呢个考古学家咁有兴趣去知道呢棵树系几时生长，但系点都好，喺佢做紧呢个化验嘅时候，第四位嘅专家咧就赶到去呢个山洞嘅现场。当这个专家去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和第一位的木匠有同一个反应，他叹了一口气。不过他所叹的不是一个叹息，是一个的惊叹。他说：上帝啊，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你看这棵奇妙的松树，它奇妙的线条是一幅又一幅很精美的构图。于是这个专家他就坐了在这棵松树的前面，他拿出他的工具，就开始去画这一幅奇妙的图画。第四位的专家，他是一个的艺术家。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同一棵的松树，四个不同的专家，他们对于这棵树竟然有四种不同的评价，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大家都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这棵树的价值。大家都期望在这棵树的里面去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到的，在同类型的场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其实都不停地重复着。例如今天如果你想打算去买一部手机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认为他想要一个荧幕是大一点的手机，有些人呢就会想买一部轻一点的，有些人认为那个音量要够大的，有些人呢就会认为那部电话呢要影相影得好的。虽然大家都可能慢慢地忘记了，其实一部手提电话最重要是通话质素好，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消费的市场当中，消费者都是各取所需。在这个消费主义高涨的时代里面，追求个人的自我满足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若然我们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我们的信仰都被压缩成为一个各取所需的消费品的话，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的悲剧。信仰从来都不是用家为本，也都不是各取所需。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讲题是，你说我是谁？ 刚才听到读经员为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相信大家都明白，其实这条问题问的是你说耶稣是谁。就让我们今天留心去聆听一下，究竟上帝想藉着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里面的话语，去让我们检视一下，究竟今天我们是用什么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信仰呢？当今天信息完结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去回答一条问题，我们都去亲自回答主耶稣，你说我是谁。让我们首先一同去祷告。因主，求你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去阅读你话语的时候，可能觉得艰难，有不明白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从经文当中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被激动。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有人说呢，这个世代的人呢，慢慢失去了一个讲故事的能力。咁有时候我照镜的时候都会有呢种一种嘅认同感喺里边。但系咧，其实呢句说话未讲完嘅，就话呢个世代嘅人咧，亦都慢慢失去咗一个听故事嘅能力。无可否认嘅系咧，四卷嘅福音书其实都系用一个叙事文体嘅形式，亦即系用一个故事嘅形式去写成嘅。喺四卷福音书嘅当中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会认为马可福音咧系最短嘅一卷嘅福音书。若然我们从一个章节的角度，即是章节的数目去计算的话，马可福音它只是得16章的经文，所以是最短的。但若然我们留心去留意的话，从每一个故事的记叙来看的话，其实往往马可福音对于每个事件的记载都是描写得最细致的。所以就让我们用一个叙事的角度的形式，亦即是从一个听故事的形式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其实一个故事里面呢，个地点呢是为着那个故事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经文里面讲到，他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去到海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村庄的附近那里。海撒利亚腓立比，大家听到的时候呢，未必会意会到，其实海撒利亚腓立比呢，是这个名字是由两个的名字去组成的。情况呢，就好像今天我们香港里面有些地方，麦理浩径啊，或者是弥敦道等等，这些名字呢都是以当时的港督的名字去命名。而海撒利亚其实就是当时罗马君王的尊称，而腓立比呢也都是当时分封王的名字的。海撒利亚腓立比其实当时是位于古城一个叫做潘尼亚斯这个地方的原本的地方。这个潘尼亚斯的名字是源自于一个叫做潘的神子。那个城里面，在一个石灰岩洞里面，有很多拿来供奉这个外邦偶像的祭坛。在西元前的20世纪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就将这个地方送了给大希律王。希律为了感激凯撒，于是就在这个潘尼亚斯的里面兴建了一个很宏伟很华丽的白色大理石的庙，来尊荣凯撒，亦即是我们所认识的君王崇拜。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其实罗马的皇帝通常都是用神去自称的。在各个的大城里面亦都兴建了很多拿来去进行君王崇拜的帝王庙。而这种风气呢，在不同的 大城市里面都是盛行，尤其在罗马以外的大城。当在希律死了之后，这个地区的分封王腓力就去管理这个地方。腓力就重新去兴建这个地方和美化这个城市，他就用了凯撒和自己的名字来重新为这座城去命名。海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藉着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门徒的心目中，海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异教气氛和政治含义都极重的地方，是一个外邦势力去掌权的地方。同时我们如果从门徒的角度去想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适合他们和他们的领袖，也就是主耶稣一同去宣示主权的地方。我打一个例子，就是今天当我们去看一些武侠的电影或者武侠的小说，即是一些的剧集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看到一些徒弟，他们跟从他们的师傅去踢馆的时候，通常他们的样子都是很意气风范，很得戚的。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这班的门徒，他们跟从耶稣在一个外邦的地方要去宣示主权。 这个故事的作者他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去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其实门徒对于耶稣这个身份是一个迫切的期待，他们希望在耶稣的身上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在军事上在政治上的君王式领袖，去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外邦的管治，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了第一条的问题，这条问题是人说我是谁。门徒当时想都不用想，他们立刻就去回答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一个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去想象一下，若然今天有人去问你，其实一般人来说他们认为耶稣是哪一个呢？可能你都会思考一下的，是不是？你需要思考一下才能够去回答他。但是为什么一班的门徒他们的反应可以这么敏捷的呢？其实原因是源于马可福音他记载的时候，门徒在第一章开始就开始去跟从耶稣，他们四处去行神迹医治，他们赶鬼，他们、跟从着耶稣，这一切的事情他们都是历历在目的，他们是亲历其中的。刚才我们讲到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的经文，而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8章，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传书中央的部分。而门徒他们回答耶稣这个提问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好就是归纳了在头8章里面一般人对于耶稣有什么的理解。耶稣究竟是谁呢？在当时那个时候众说纷纭，有些人希望想去看一看，在这里想究竟这个行神迹的人能够带给这个世代什么的好处，有些人就希望在耶稣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的东西。其实大家当时都将这个眼光放在这个奇人的身上，为的是各取所需。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可能这种好奇于耶稣是哪个的气氛，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确实可能有类同的地方。每当天灾人祸的时候，每当社会上充斥着很多矛盾，很多的冲突的时间，我相信各界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尝试去解决这个的难题。而人往往就在这些时间会思考一条的问题，就是上帝究竟在哪里呢？又或者他们会思想到的是，如果上帝在这里的话，他会怎样回应这个局面呢？有四个的英文字 WWJD 是 What would Jesus do 的缩写，相信近几年大家都可能会听过这个，接触到这一类的标语。坊间是有一些饰物，例如一些手带上面是印着这句的标语，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提醒信徒时刻去思考一下，若然耶稣在某一个处境去在这里的话，他会怎样去回应那个处境，他会怎样去做。这句标语我觉得它的用意是十分之美善的。但是最近有一次跟一班年轻人他们去查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 WWJD 这个概念的背后呢，是有一个可以动摇到的前设，一个不是很稳固的前设。话说那一次的小组查经里面，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去叫这班年轻人尝试去分享一下在他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任何的难处，然后呢我们就用 WWJD 这个套格去尝试为他们寻求一个的出路。咁当时咧就有一位嘅年青人，佢就分享到，佢话咧喺人际关系嘅上边咧，佢遇到一啲嘅难处。咁佢话说就系话，佢喺每次上体育堂嘅时候咧，个老师咧都针对佢。咁每次上体育堂嘅时候，个老师都会留意到佢咧，即系都会话佢唔够投入，唔够专心，同埋表现唔好。咁而每一堂咧都会闹呢个年青人一次咁样嘅。咁如果按照当时嘅教材嘅指引嘅话咧，我是要问这个年轻人一个问题，若然耶稣是你，他在这个处境的时候，你猜下他会怎样回应呢？但是当时我没有问到，个原因是呢，我想象不到为什么耶稣会去了上体育堂。个原因是呢，我想象不到耶稣上体育堂他表现不好，我也想象不到为什么耶稣上体育堂的时候他表现不好而会被老师去骂。 我想象不到，不是因为我想象力不够好，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假设，这个构想都有少少的荒唐，有少少的无稽。我发现到其实在 WWJD 的背后，有一个可以令到这个概念变得很无稽的前设。这个前设就是耶稣就是那个需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务必为我们解决困难的哆啦 A 梦。弟兄姊妹，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对于耶稣都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呢？最近我听到有一间的教会，他们高举了一块的面额，一个的横额，上面这样写到，他说钱债、楼债、情债、罪债，信耶稣什么都搞定了。当我听到这个的横额的时候，我除了觉得他很押韵之余，我立刻就想到福音书里面一个记载。福音书里面这样讲到，众人里面有一个人跟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当时耶稣就回答这个人，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当世人以不同各式各样的眼光，希望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好处的时候，各取所需的时候，主耶稣他不希望跟从他，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同样有这一类型肤浅的看法。于是他就问了第二条的问题，这条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经文第二十九节里面记载到，当耶稣去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彼得就立即作出一个的回应，而这个回应亦都仿佛成为了今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会用的标准答案。彼得回答他，你是基督。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到马可福音的记载是很独特的。耶稣他没有就着彼得的回答而去作出回应，他亦都没有去赞到彼得答得好，反而经文是转向了一个比较不和谐的场面。第三十九节这样讲到，耶稣切切嘱咐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他，继而耶稣他就去教导门徒。而去到三十二节的时候，就指出耶稣教导之后，彼得就拉着耶稣去责备耶稣。第三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去看着门徒，就去斥责彼得。事实上，当我们去看圣经的原文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嘱咐、责备和斥责其实是同一个的字来的。我们会问，耶稣他当然有他的权柄去责备门徒，这个我们会明白的。但我们会问的是，为什么而彼得其实是凭什么他能够去责备耶稣呢？他凭什么去责备他的师傅呢？我相信在座都有很多脾气很好和性情温和的弟兄姊妹，但我都相信的是，就算这些弟兄姊妹是几咁和蔼我亲和几咁脾性好都好，都总会试过嬲的。究竟是什么的事情能够令到我们去嬲，能够令到我们去拍台去反台的呢？我相信必定是那些令我们非常之着紧的事情，只有非常之着紧的事情才能够令到我们好嬲。彼得他一个出人意外的反应，因为有些非常他觉得紧要的事情被挑动了。彼得所着紧的是他对于基督这个身份的期待。正如刚才讲到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我都提到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其实他们有一个迫切的期待，他们希望在耶稣的身上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军事上、政治上、君王式的领袖，去带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管治，重新令到以色列国复兴。彼得他虽然能够正确地讲出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但他不明白的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究竟要做些什么。事实上经文里面第三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去教导门徒这样讲到，基督将要受许多的苦，被弃绝并且被杀。彼得的主观意愿和主耶稣的工作 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立。就好像经文第33节里面这样讲到，体会人的意思和体会神的心意，这两者的对立。弟兄姊妹，我相信的是每一个认真自己信仰的信徒都必定亦都必须要经历这种因为这种对立而产生的挣扎。神的话会挑战到我们从前看为宝贵的事情，一些俗世的价值观，而我们都会被激动，甚至乎我们好像彼得一样，我们会去责备上帝。这个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张力。我仍然记得在年头的时候有一次的联合崇拜，我就有机会跟大家去讲述我自己的蒙召见证。但是因为当时时间的关系，在台下面就出现了很多的旋风，很多旋风叫到我快点去完结，于是我就没有将自己的蒙召去讲完。我发觉原来转眼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相信这个也是我本年度最后有机会在台上为大家去宣讲。所以我就想我用我一部分的蒙召经历去见证一下我是怎样去经历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那两者的对立。我仍然记得在2010年12月的一个夜晚，当时我认为自己非常清楚上帝对于我的呼召，于是我就登入了建道神学院的网站，就下载了那个课程的报名表。我决定就报名去接受装备，去全时间去奉献自己给神。但是当我那一晚去下载完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公司，我老板就问了一条问题。老板问公司其实希望我能够去协助内地工程的发展，于是就问我愿不愿意长时间留在上海那里去工作。那我老板就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后就派我去上海试一试，去到五一黄金周就回来香港述职。那我发觉这件事来得很巧合，就是当我愿意我也准备去报名的时候，第二朝就遇到这件事情。那我仍然记得当时流传道都可以为我作见证的，就是当时我很忐忑，于是我就回到教会当中就问一下传道的意见，为什么我想报名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呢？咁当时刘传道就同我讲，其实好多人咧预备踏上奉献嘅道路咧，都系会咁样嘅，所以咧就多多祈祷。于是咧，老板咧就话，五月翻嚟之后嘅话，我当时我谂，即系如果我五月翻嚟嘅话咧，其实都讲得切报神学嘅，因为咧五月先截止嘅见到。咁当时同埋我听到系上海，我都想去试一试咁样，于是我就答应咗。咁但系咧，好特别就系当农历新年过咗之后咧。我老板的原定的计划又改变了，他呢就希望我首先三月呢就去到英国和德国呢去接受训练，在五一黄金周之后才上到去上海工作。当时我老板的心意又改变的时候，我就很忐忑，我在想究竟其实我的前途是不是真的掌握在我老板的手上的呢，定还是我的前途应该是由我自己去决定的呢？当时呢我脑海里面不停浮现就是上帝昔日对我的呼召。咁我当时嘅困难就系，我唔明白究竟上帝嘅心意系乜嘢，同埋呢啲会唔系我个人嘅私欲咧？于是我就一再求问神，但因为当时咧系英国同埋德国嘅缘故，系欧洲，咁于是咧我软弱，咁我就不如都试下啦咁样。点都好，我就真系去咗英国同德国。当我翻到嚟之后咧，喺四月即系训练完之后翻到嚟香港。咁我上司就揾咗我讲，佢话原来咧上海同埋香港咧嘅工程都太繁忙啦，所以喺半年之内咧，我都唔会被即系派到去上海嗰度去工作。当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脑里边咧就浮现翻同一个嘅画面，就系嗰一晚十二月嘅一个晚上，我去到一个网站里边去下载报名表，好似一场梦嘅一样。上帝透过呢一场梦咧，让我睇得见自己嘅私欲。试问哪个不想去建立自己的事业呢？试问哪个不想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去证明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呢？我透过这件事情，上帝让我明白到一件事，原来我们可以有千千万万个理由去满足自己的心愿，去将我们自己的期待去合理化， 但若果我们坚决，我们决意要去剥断自己的权益，放手自己的前途，将自己的一生压住在这个主的手中的话，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若然你问我们怎样能够去知道神的心意呢？如果你将这条问题去问流传道的话，我相信他不单止会回答你，他更加会每日朝头早七点钟回到教会当中，用他的行动去证明给你看我们怎样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祷告，唯有祷告我们才明白神的心意。来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可能会去问一班的群众，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哪一个，而甚至乎一班贴身跟从耶稣的人，这班的门徒，他都不明白究竟基督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那究竟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呢？事实上，经文第31节都清楚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当听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跟彼得一样，将个焦点放在受许多的苦、被弃绝和被杀的上面。不过事实上，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能够去化解门徒对于主耶稣他的主观意愿和基督要受苦之间的张力。这个观念就是复活。基督要受苦，但是他会复活。在这个消费主义分途的时代里面，世人都希望在一种无痛、不用付代价的情况底下各取所需。但主耶稣基督去教导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不是尝试在这个破碎和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去寻找片刻的方案，而是即使我们看清楚在堕落以后的世界里面苦难是一个恒常的事情都好，但是每一个坚决去跟从基督的人都会有复活的盼望，以致我们在艰难里面我们能够坚持，因为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的是苦不是白白去承受，而是因为有盼望而我们坚持下去。曾经一位的宣教士的分享令到我深深地体会到，也都反思到究竟跟随基督是什么意思。这位宣教师呢，他是在一个创启的地区，也就是一个不是很欢迎基督教宣教士进入的国家里面呢去宣教的。他经常呢都要离开这个国家去重新去办签证，才能够停留在那个国家的里面。有一次呢，他在一个部落里面就带领了一位的弟兄去信主，和他的一家都信主。但是当时因为他要办签证的缘故呢，他就要立时立刻离开那个地方去办理签证。咁喺佢办理签证嘅时间，佢收到一个消息。呢、这个消息就系话咧，喺佢传道嘅部落里边咧，受到政府嘅迫害。当时呢位宣教士佢心里边好担心，因为佢知道嗰位弟兄佢信主嘅年日好短，佢系啱啱信主嘅啫，所以佢惊佢会跌倒，佢惊佢会离开神。于是呢位宣教士佢就一边去祷告，一边就赶翻去佢嘅部落嘅里边。当他赶回去的时候，他发现到这个部落一切如常，相安无事。唯一不同的是，那位刚刚信主的弟兄，他满身都是伤痕。于是那个部落里面的居民就跟这个宣教士讲回当时的情况。他讲到当时一班人来到这个部落的里面，他们就捉住这位刚刚信主的弟兄，问了他一条的问题。这条问题是，你说耶稣是谁？你说耶稣是谁？他们逼他说，他们逼他说耶稣不是神，然后就打他。这位弟兄他不肯屈服，于是这班人就逼他跪在这个烈日底下，逼 佢讲，你要讲耶稣唔系神，直到佢肯讲为止，先放佢走。但呢位弟兄佢非常之坚忍，佢点都唔开口。我哋感谢神嘅系，最后呢班人佢哋做啲咩都冇用，佢哋好无奈，于是就走咗。当时呢个宣教士佢听到嘅时候，佢好感动，但系亦都好痛心。于是佢就唔忍心咁样去问呢位弟兄，究竟点解当时你要咁坚持呢？呢位弟兄就讲：若然我信嘅系假嘅话，佢哋可以打我；但如果我信嘅系真神嘅话，点解我要认错？你说我是谁？呢位嘅弟兄系用佢嘅受苦去回应主耶稣基督嘅问题。或者弟兄姊妹喺过去嘅十个月嘅里边咧，大家翻到嚟宣受嘅时间，去到参与崇拜嘅时候，你都会发现有一个嘅神学生经常企喺即系礼堂嘅入口位置。起初咧，我都唔知点解我要企喺嗰度嘅，我亦都唔明白其实我企喺嗰度有啲咩嘅作为。因为我印象中里边咧，过去嘅神学生嚟到宣受实习咧，都系唔会被指派企喺嗰个位置度嘅。不过我慢慢体会到嘅系，点解上帝要将我放置喺嗰个位置嗰度？佢嘅心意系乜嘢？以神嘅话改变生命，成为委身基督嘅服侍者，过荣耀神嘅生活。原来我一直都系企喺宣受家嘅使命宣言嗰度嘅。大家有冇留意？其实宣受嘅使命宣言喺礼堂入口嗰块玻璃嗰度。每当我企喺嗰个位置嘅时候，我就为到入嚟嘅弟兄姊妹去祷告，我求神让到我哋成为委身基督嘅服侍者，愿意我哋唔单止系去宣认主耶稣系基督，而且我哋更加明白基督嘅受苦同埋复活，以致我哋喺呢个艰难嘅世代里边，我哋可能会吃苦，但系因为有基督复活嘅盼望，我哋能够坚持落去，成为一个委身基督嘅服侍者。